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知道在上礼拜三复兴航空在澎湖的空难，那其中有一则新闻让我印象深刻。这个新闻就是讲到澎湖县这个西西村的村民，他们要去救灾的时候，就看见那个飞机的玻璃里面，就那些乘客就不断的拍打玻璃窗，然后呼求救命。那但是这些要去救难的这些村民还来不及救，这个飞机就爆炸了。那我在想，这些在机舱里面这些人，他们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呢？他们一定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在他们的心中。想想看，就是看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窗，然后外面是一个可以生的世界，里面却是一分一秒就在逼近死亡的世界，然后自己还活着，然后明明外面的人好像可以来救命，可是又好像没有办法依靠，然后就隔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窗，就隔成两个不同的世界。那这种无依无靠的感觉是很可怕的。那这种感觉呢，就是一种孤儿的感觉。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章18节，约翰福音14章18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请，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们再念一遍，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是耶稣他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的临终赠言，就临别赠言。那这一句话在耶稣对门徒讲论的话当中是一句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话，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但是在这句话里面呢，会产生一个可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耶稣称门徒为孤儿呢？这些门徒呢，他明明是有父有母啊，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师徒关系三年半，那这些门徒事事都依靠着耶稣，那现在耶稣呢要离开他们，所以这群门徒呢就要面临一个无依无靠的感觉，所以耶稣称门徒为孤儿。那难道这句话只是指着门徒说这些门徒是孤儿吗？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其实这句话是讲给世人听的，全世界的人听的。那全世界的人都是孤儿吗？我们都是有父有母的人，怎么会是孤儿呢？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普世的人其实都是孤儿。我们来看创世纪3章22到24节，创世纪3章22到24节，创世纪的3章22到24节， 翻到了，我们请一起来念。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人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到神按着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亚当夏娃之后，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但是呢有一个禁令，就是不准他们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呢亚当夏娃他们就不听话，就吃了。吃了以后呢，神就刑罚他们，好，就打发他们要离开这个伊甸园。我们看见这是神主动要打发他们，就是赶他们离开。但是我们看见呢，他们一定很舍不得离开，因为离开呢本来是可以依靠神的环境，瞬间变成无依无靠。所以24节呢，这里特别的强调说，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好，就是一个强制驱离的行动，好，行动，好像我们看见，就说好像一个人他抓住那门槛不放，但是呢，一个强制驱离的行动就把他推出那个门口，让他到门外去。好，那从此亚当跟夏娃他们的心就成了孤儿的心。好，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状态，就临到，然后呢一直临到世世代代，他们从他们所出的普世的人都成了孤儿的心态。好，都那孤儿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那个按照心理学家他们的研究，好，那有下面这几样的样式是孤儿的心态。第一个就是有样学样，好，那延续权柄人物的错误。那权柄人物包括父母，就是人很有一个很特别的机制在我们的心中，就是我们会有样学样。那这有样学样，当然我们里头吃了分别善恶树，我们就分别嘛，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是好那个不好，然后呢就会想要说不要做不好的。那这是其实人的心都是这样子，可是呢，因为一个孤儿的心态，所以没有办法选择，我们一定会延续权柄人物的错误。那很多年前呢，我们处理过一个这样的个案，就是呢，有一对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吵得很厉害，然后我们就问说这个为什么吵架，原来这个做丈夫的有外遇。然后再仔细的问，结果呢就发现说这个丈夫他童年的时候，在他读幼稚园的时候，他的父亲有外遇。那他父亲有外遇，那回家就当然跟母亲吵架，吵得很厉害的时候呢，那母亲就很伤心的痛哭。那在那个时候，他就抱着他妈妈，跟他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哭，我保护你。”好，然后呢，他就下决定说：“我长大了，绝对不要像爸爸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是这个做丈夫的他的童年。结果他长大了，哎，竟然就走向他父亲的老路子。所以我们就问他说你的童年既然是这个样子，而且你已经决定不要学你爸爸的样子，为什么你现在又走上同样的路呢？又要来摧毁一个家庭。他不讲话，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其实圣经上有告诉我们答案，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就是一个 孤儿的心态在普世人的心中。然后孤儿的心态第二种就是容易失望、沮丧、困惑、受伤，然后呢就造成苦读论断的行为。那就是一个孤儿心态的人常常就是会负面解释每一件事情，就是发生的事情永远都不会用正面来看待，都是用多半都是采取负面来解释。好，就比如说碰到要考试了，我们第一时间的解释就是我可能会失败，很少有人会有一个把握说我可能会成功，大多数都是我可能会失败。好，那然后如果有人进到这个房间来，他就会说怎么人这么少。好，那这些都是一种负面解释的心态。好，那这个负面解释就造成我们内心容易受伤。好，就是别人一个眼神我们就受伤，好，或别人一句重话我们就会受不了，就产生一些苦读论断的行为就出现了。那孤儿的心态呢，第三个呢，就是因为骄傲、恐惧、孤立、掌控而产生缺乏对权柄的信赖。就是里头产生一种很深的骄傲，但是呢相对也有很深的恐惧。那所以就不能够信赖权柄人物。那这个是一种孤儿的心态。所以就是常常很多青少年会背逆父母，其实都是在一种孤儿的心态的里面，产生这样的一种行为。然后呢第四就是害怕顺服，害怕接受爱，害怕接受安慰，害怕接受纠正。就是在一个孤儿心态的里面的人是不能够接受纠正的，只要有人纠正就觉得是瞧不起，然后很难顺服，就永远都有自己的意见，那个意见不见得是正确。那这个是一种孤儿的心态，总是在害怕因着顺服而失去自己的权益的光景当中。那第五呢，这孤儿心态是封闭心灵，不爱人也不接受人的爱，就是没有办法爱人，但是也没有办法接受人的爱。那以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讲到一个留美的硕士，这留美的硕士从美国回来，然后就在一个大学当讲师。那然后呢别人就介绍，所以后来就有女朋友，也结婚生了一个孩子。但是突然间呢他就把工作辞掉，然后一个人就跑到深山里面去隐居起来。那妻子孩子当然很受伤，家人都很受伤，可是呢他也不管。那个时候这个报纸上就是大多数人都对这个人不能理解，说怎么会有这种状况。那其实就是一种孤儿的心态，就是把自己的心灵封闭起来，然后不爱人也不接受人的爱。然后第六呢，就是孤儿的心态是会孤立自己的心灵，强烈的依靠自己，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就只能靠自己，所以谁都不可靠。那这个是一种 孤儿的心态。那第七呢，孤儿的心态呢，就是借着生气、孤立、被动、侵略、操控、欲望等控制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常常在一个愤怒的当中，然后呢孤立自己，那很被动的，但是呢一动起来就会侵犯别人的界限，然后有一种用这种行为来操控跟别人的关系，那这是一种孤儿的心态。那孤儿心态第八个呢，就是害怕敞开自己的心，与人只是建立一个表面关系，就是很害怕自己的心一旦敞开就被伤害，那这个是一种孤儿的心态。那第九呢，就是生命活着好像是一个灵性的孤儿。我就说我们也不是没有父母，可是呢活着就像一个灵性的孤儿一样，不容易相信神，虽然已经信了耶稣，可是呢还没有办法把重担交托出去，就是一直抓住那个重担不放，生病了就怕病不能好，然后呢有压力的时候呢就不能释怀，不能喜乐，这些都是一种灵性的孤儿，那反而容易寻找错误的安慰跟认同。那什么错误的安慰跟认同呢，就是会有占有欲，那什么占有欲呢，就是寻求金钱或其他物质的安全感。那很多年前就是有一个姐妹，她就来找我，这个姐妹不是我们教会，但是因为她认识我，她就来找我。找我呢，她就说她的困境。她什么困境呢，我问她说你有什么困难呢，原来她刷卡负债100多万。那其实她是一个老师，那一个老师的收入也不错啊，那我说啊，负债100多万也不算多嘛，你就找你的家人亲戚朋友大家协助你一下把这个债还清不就好了吗，就不要再花钱了。他就说他们已经帮过一次忙了，哎呦，我想那就表示他以前已经有一个100多万的债务才刚刚解决，现在又来个100多万的债务。我就劝他，我就说那你有一个正当的工作，而且又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你就不要再去随便刷卡，你需要这么多东西嘛。他就一脸无奈的跟我说我没有办法。所以透过这个姐妹我才知道那种所谓的卡债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外表的行为，而是一个心灵。那这种就是一种孤儿的心态。那孤儿的心态呢，在一个灵性的孤儿在情欲上会放纵，会酗酒，会吸毒，然后会乱吃东西等等，那就是放纵自己的情欲不加以节制，那这都是一种孤儿的心态。然后呢在地位上呢会争取别人的赞美肯定才感觉到自己是个有地位的人，感觉到自己是被接纳。那这是一种孤儿的心态，他活在这世上的位置是要依赖着别人他才有一个位置，他没有，如果说这个人他出现在一个地方，而这地方大家就是冷冷的对待他的时候，他就会没有位置，就会失去一种安全感，那这种就是孤儿的心态。然后呢在能力上呢，他就是不断的靠自己来控制生命，可是又深感无能为力。那这是一种灵性的孤儿所产生的状态。那然后呢孤儿的心态 第十点就是很难接受来自神或别人的爱。好，那与神的关系呢是建立在神的作为上，就是除非神赐给他很大的恩惠，他才感受到神的存在。那如果神没有 作为，他就觉得这个神不存在，然后与神呢有某种程度的距离感。那跟人的关系也是建立在表现上，就觉得自己要表现得好才跟别人有好的关系。那很容易看见别人的错误，然后就批评贬低，那其实呢是害怕自己的弱点会暴露出来，然后也害怕呢别人会接近他们内心的痛苦。那这些都是孤儿的心态。那在这种孤儿的心态底下呢，其实是很无助的，就像复兴航空那些空门难的人员一样，在一种无助的里面，隔着玻璃窗看见外面是一个深的世界，但是自己在里面却不能够冲破那一层玻璃逃出来。那其实我们活在这世上，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是这样一个孤儿的心态。明明知道我们可以享受人生，我们可以享受神所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可是自己却被内心许许多多那孤儿的心态就这样子深深的捆绑。那感谢赞美神，就是耶稣呢他留下这样的应许。所以在这一句话里面是两个奇妙的应许。第一个应许是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是一种爱的宣告，这是耶稣在爱中他这样宣告，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当初呢神强制驱离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让他们内心就种下一个孤儿的心态，那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离开所有孤儿的心态，因为耶稣宣告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是反映天父的心，反映天父的爱在这一句宣告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接受这样的宣告，相信这样的宣告，按照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所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得着一个完全的爱。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就是在这样的宣告当中，耶稣讲了一句话，我们接受了，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就是呢一个没有惧怕的爱就会在我们的里头形成。这样的一个爱是一个完全的爱，把我们内心所有的惧怕会除去的。我们惧怕压力，这个惧怕会除去，我们惧怕身体的疾病，这个惧怕会除去，我们惧怕环境的灾难，这个惧怕会除去。我相信现在一年多起的空难发生，很多人会怕坐飞机，但是在这个宣告里面，这个惧怕可以除去，就是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然后呢第二个应许，就是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不撇下我为孤儿，不只是嘴巴说说而已，他有实际的行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能无力到他那里去，但是他到我们这里来，他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复兴航空空难那一群乘客，他们无力打破那个玻璃窗出来，但是如果有人肯去到机舱里面，可以救他们出来。 那是一个多么好的福音。所以耶稣他应许，他不只是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有行动的，他说我必到，那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那是一种承诺，就是他一定会到我们这里。好，那是一种爱的行动，宣告说他要跟我们同在，他要跟我们同在。以前海洋大学有一个校长叫做汪群崇校长，这个汪校长呢，他是以前是不信耶稣的，那他呢有一个孩子得了很严重的重病，就医生都束手无策。那这个时候呢，就有朋友就来传福音给他们，然后呢不断的就有基督徒到他家为他的孩子祷告，哎，孩子病好了，病好了，所以他太太就很单纯，就存感恩的心，就信了耶稣。但是这个汪校长学问太大，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台湾大学的教授，他说这些都是迷信，说不定我的孩子本来就会好，所以他就不相信。那但是呢，因为这些基督徒一直来他家传福音嘛，所以他脑袋里就有很多福音的知识在脑袋里，他知道有这么一位神，那这位神是可以只要他愿意可以跟他同在。好，有一天他就开会到南美洲去开会，开会然后开完会坐飞机要回台湾，结果飞机在半空中就遇见乱流，那飞机就上上下下，然后呢还翻过来，就倒着。哇呀，他吓出一身的冷汗，心里想说这一下子回不到台湾了，就是如果这飞机还继续这样子摇晃，以他一个科学家的头脑，他知道这个飞机是承受不了这么久的，这么久。这个时候他就瞬间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做了一个举动，他说我要来求耶稣跟我同在，我要来求耶稣稳住这一架飞机。他把他所有科学知识都抛弃了，他就呼求耶稣来稳住这一架飞机，就这样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他说大概祷告了十多分钟，然后慢慢就感觉到那个飞机就稳住了，稳住。那这个时候他就明白有些事情是超乎人的理智，有些事情是科学不能解释。他说不管别人怎么解释这一架飞机能够稳住，他说但是我知道是因为我呼求了耶稣跟我同在的结果。所以他回台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他太太宣布他要信耶稣，然后马上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因为耶稣亲口宣告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寻求他，承认自己是无依无靠，我们需要耶稣可以依靠，那耶稣一定会到我们这里来。那在美国有一个中学教师，这个中学教师他非常自爱，所以呢他的教学教得非常的好，很得校长的信任，学生的喜爱。但是有一天呢，他就突然间喊学生的名就喊错。哇，这是不常有的事情，因为他这么认真的一个人怎么会把学生名字喊错。后来不但学生名字喊错，然后呢要监考的时候他跑错教室，就是然后就被校长指正。哇，这然后他就感觉到他好像有一些不对劲。那别人就劝他说你就暂时休息一下，所以他就休息在家。但是这个不对劲的状况就越来越严重，最后呢终于她丈夫就忍无可忍， 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那精神病院去，结果他的情况就越来越糟糕，所以最后就辗转就一直从轻度的一个精神病院，最后就送到一个重度的精神病院，就被关进去了，被关进去，那只能等待偶尔他的丈夫跟孩子去探访他。那好像这个人，这个老师一生就绝望了，就是工作也不能做，家里也不能回了。那但是呢，他有一对父母，这一对父母呢非常敬虔爱主，他相信主耶稣的应许，不撇下他们为孤儿，不让他们这个家陷入在一个无依无靠的状态，而且这个主耶稣应许，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主耶稣的同在一定会临到这个家庭的里面。所以这父母就不死心，一直祷告啊。别人就劝他们的父母说，你不用再祷告了，像你女儿的这种毛病是不可能好的啦，按照精神医学来讲几乎是终身啦，不可能好。但是这父母就不死心的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呢就拜托人去为他父母祷告，不为他女儿祷告。结果有一天他们这个教会就来了一个传道人讲道，那这传道人叫做 Paul Ken， 这个 Paul Ken 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传道人。那这个父母就想办法就去跟这个 Paul Ken 谈话。那其实这个 Paul Ken 因为他很有能力，所以到处都请他，忙得不得了。他在这里讲完道马上就要搭飞机到另外一个国家讲道，所以根本没有时间跟这父母谈话。但这父母就是不灰心，他就拉着这 Paul Ken 说，我一边这样子陪你到那个上车的地方，你听我讲话，就请求这 Paul Ken 为他的女儿祷告。那这 Paul Ken 就心里想说，好吧，反正他常常就被拜托要祷告，他就答应说为他女儿祷告。那这 Paul Ken 心里想，这就没我的事了，所以他就开飞机要到机场，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讲道。结果很奇妙的就是，当他的车要明明就是要往机场的路，突然间就走错一个岔路口，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好，那我们知道高速，在美国的高速公路差一个口，这叫做十万八千里，因为我曾经在美国迷过路，所以我深深的知道那个你走错，不像台湾的交流道很短，走错还可以马上就绕回来，在美国不是的，走错了那简直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这 Paul Ken 就走错路，他就祷告说，神啊，你再引导我们回到往机场的路。可是呢越祷告越糟，就是那个路越来越荒凉，那根本就是跟那个机场的景观是不一样。可是就在他以为神不垂听祷告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个疗养院的名称，而这疗养院名称就是这个父母告诉他的，他女儿住的地方。所以他就想，好吧，既然是这样子了，就将错就错，就干脆去探访他这个女儿，所以就去了。那去了呢，其实这种重度精神病院怎么会随便接受一个陌生人的探访？不可能嘛，一定是直系亲属有关系的人才可以探访的嘛。所以呢那个门口的守卫就问他说，你跟这个病人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嘛，因为他只是临时路过的讲员。然后呢问他，你有没有委托人签名？没有啊，因为他只是受托祷告而已，所以就不准。那这个 Paul Ken 呢，他也不死心，他就再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就蒙蔽这些警卫的眼睛，让我可以进去看这个女儿，去为她祷告，因为受托祷告嘛。所以他就再一次去。当他再一次去的时候呢，就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这个警卫呢，真的他的眼睛好像被蒙蔽一样，就对他视而不见。所以他就大大方方就进去了，进去了。 那进去的里面人就以为说他是那个亲属嘛，所以就很自然的就把那个他要看的这女儿就引出来让他见面。那见面的时候呢，这个女儿就是一副无精打采，然后没有任何生气的样子。那然后 Paul Ken 就再一次跟他传讲耶稣，跟他讲救恩的奇妙，跟他讲耶稣的应许。但是这个女儿就说没有笑没有笑，她说我一辈子就 完蛋了意思了。但是这 Paul Ken 就跟他说，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好好的听我说，在耶稣基督里凡事都有盼望。耶稣一定会拯救你，他没有撇下你做孤儿在这里，你不是无依无靠的人，耶稣要到你的心里来帮助你。然后就跟他宣告说，你抓住这样的应许，你3天之后呢，你可以离开这个医院。当你离开这个医院之后呢，你要向人做见证，告诉他们是耶稣拯救你，你要带领他们归向耶稣。那这个女儿呢，她听听就算了，所以他就跟这个 Paul Ken 说再见，然后就接见时间到了，他就回去。那这 Paul Ken 就离开了，就继续赶他的路。然后这个女儿呢，她就回到她的病房去。那回到她的病房呢，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就是呢，她一直觉得说我一生就完蛋了。可是那个 Paul Ken 的话呢，就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就那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那这圣灵的工作呢，就是透过父母不灰心的祷告，透过这 Paul Ken 的宣告，就这样的，在那一刹那就临到这个女儿的身上。然后他就一直在思想，耶稣不撇下我，耶稣没有撇下我，因为其实呢，当他被关到这样一个重度的精神病院，他的感觉是被世人都离弃了，被他心爱的丈夫离弃了，被他心爱的儿女离弃了，被他的学校离弃了，被很多人离弃了。但是这一刹那，他突然有一种温暖的感觉，耶稣没有撇下我，他没有不管我，我不是孤儿，我是被爱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完全的爱里面，瞬间他对未来的那个惧怕，他对他自己人生的那个无力没有了，然后他感受到耶稣深深的同在。当这个同在临到的时候，他自己就感觉他的精神状况都好起来了，他不再那么慌乱，也不再那么无助，他知道他可能是好了，所以他就去找那个疗养院里面的医生，跟医生说，医生，我是不是好了，我可以出院了。那医生就跟他对话嘛，因为他们那个检测是不是有精神病患有一套标准流程，就跟他对话，好，然后问他一些问题，就发现他真的好了。但是呢，那个医生就跟他说，按照我们医院的规矩，虽然我这样跟你测验，我知道你好了，可是呢，你现在不能离开，因为按照医院的规矩，你必须留置3天观察，你确实好了，我们才可以放你离开。真的就像那个 Paul Ken 跟他宣告了，只要你相信耶稣能拯救你，3天可以离开这里。所以他就在医院又留了3天，而这3天他一直默想耶稣，他就拿起圣经来读。3天以后，他真的 就打电话给她丈夫，叫她丈夫来接她出院。然后出院以后，她不断的做见证，传福音。这是耶稣奇妙的应许。耶稣知道全人类都在孤儿的心态里面受着很深的捆绑，所以耶稣应许，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相信耶稣这样的应许，我们可以离开孤儿的心态。所以要如何支取耶稣奇妙的应许，脱离孤儿的心态呢？首先要省察自己是否有孤儿的心态。好，因为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就不去察觉自己的内心，就不觉得自己会有孤儿的心态。但是我们去省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有没有孤儿的心态。如果有呢，就向神祷告，承认有孤儿的心态，而且承认这是个罪，求耶稣保全洗净并赦免。因为呢，即便我们知道自己有孤儿的心态，但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我们想要靠自己脱离孤儿的心态是没有办法的，要靠耶稣先除掉这孤儿的心态。好，求耶稣保全洗净而且赦免。然后呢，第三，向神敞开自己的心，开口宣告相信耶稣爱的宣告，相信耶稣已经告诉我，他不撇下我为孤儿，我已经不是孤儿了。好，然后呢，第四，相信并接受耶稣爱的行动，在每一件事每一个活动，甚至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每一个情绪，都求主亲自的同在介入，好，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地方。如果这样，孤儿心态会完全离开我们，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享受因着这样的真理所带来的自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如果你已经察觉你有孤儿的心态，而你愿意离开，就请你把你的手，右手放在你的心脏上，我们来为你祷告，我们向主支取他的应许，让你脱离孤儿的心态。亲爱的主，我们深深感谢你，你留下这样宝贵的真理，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你告诉我们说，你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你必到我们这里来。主啊，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主，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是有孤儿心态的人，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除去这样的心态。主啊，我们唯独来靠你，在你的应许的里面来帮助我们。主，我们唯独依靠你的宝血来除去我们这样的心态。主啊，叫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着释放与自由。主，我们愿意相信你已经宣告我们不必成为孤儿，你愿意跟我们同在，我们是有依靠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我们中间每一位愿意离开孤儿心态的人，让他们不再成为孤儿，乃是成为儿女，是在天父的爱中没有惧怕，在天父的爱中得着那完全的爱，把所有的惧怕都除去了。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